美国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33天，特朗普总统周三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他不会推迟国情咨文。
美国政府发布2019年国家情报战略，警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以及面临一个愈发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
中国要求国际企业将台湾标识为中国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企业抵制来自北京的压力。
1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33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曾经给特朗普总统发函，表示因为政府关门，出于安全的考量，请特朗普总统考虑延期1月29号的国情咨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回信表示他不会延后国情咨文，佩洛西紧接着做出了回应，拒绝了特朗普。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在我们开始介绍这个特朗普总理佩洛西这个议长这个交锋之前呢，先插播一个快报，也就是呢，根据这个朝鲜这个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呢，这个朝鲜的这个高官已经将特朗普总统的亲笔信交给了金正恩。那么就在今天呢，金正恩已经收到了来自特朗普总统的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就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我们知道了特朗普总统原定要在1月29号应议长佩洛西的邀请去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那不过呢，特朗普之后呢，因为这个佩洛西议长表示因为政府关门的关系有安全的考量，那么政府关门也不适宜举办国情咨文，因此呢希望总统能够重新考虑在1月29号发表这个国情咨文，那是否能够延期。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三今天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议长佩洛西，在信当中呢提到说，国土安全局等都已经告诉他说并不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他说呢，既然没有进行国情咨文的安全顾虑，我就接受你的邀请，完成我的宪法职责，对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国会发表重大的讯息。我期待于1月29号的晚上在众议院会堂见到你。如果国情咨文无法准时照计划的在国会内发表，那将是我们国家的悲哀。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的信当中提到，这个是他履行他的宪法的职责。不过呢，其实根据白宫历史协会的资料，根据宪法，美国总统只有说应该有时候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的资讯，但是并没有要求总统必须要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那么我们知道呢，也是从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后才第一次把这样子的演说称叫做国情咨文，之前只是叫做年度讯息。而且呢，在1913年威尔逊总统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之前呢，其实国情咨文是总统还有行政当局以书报告的书面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之后呢，佩洛西议长在下午就发那个回函来拒绝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信。那么在这个信当中呢，佩洛西议长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在1月3号邀请你前来发表国情咨文，双方都同意于1月29号举行，当时并没有人料到当时政府还会持续关门。在我1月16号的信当中，我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找出一个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双方都能够同意的日期，我希望我们还能这样做。我现在写信通知你，直到政府开门为止，众议院将不会考虑目前授权总统前来发表国情咨文的决议案。那我们知道呢，星期三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会见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来商讨关于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告诉媒体说，他回应了佩洛西的信。特朗普总统呢，告诉媒体说，国情咨文现在被取消了，因为佩洛西不想要了解事实。而不过呢，根据佩洛西议长的说法是说呢，民主党提出的法案当中，其实本来就已经富含了有这个边境安全，有10亿多美元的预算，只是没有规定特朗普总统要的57亿美元的预算。那么此外呢，关于政府关门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昨天白宫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说呢，他认为政府关门 门，长期关门并不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不过呢，星期三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却在上 CNN 采访的时候，他却说呢，这个政府如果持续关门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哈塞特是这样说的，他说受到季节性波动的影响，第一个季度增长率通常本来就比较低，如果政府关门持续了一整个季度，今年第一个季度的增长率有可能非常接近于零。所以我们看出来，白宫方面，白宫的经济顾问方面呢，是担心政府持续关门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以及成长率造成影响，甚至可能第一个季度会造成零。那不过呢，现在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议长佩洛西，因为政府关门还有国情咨文的日期，那目前呢与白宫还有国会是僵持不下。林森，
愿意我们来说一说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委内瑞拉从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反对派一直认为这个总统马杜罗的这个当选呢并非是合法的，美国方面呢也多次表态支持反对党。那么现在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的最新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在去年呢，2018年的5月20号呢，委内瑞拉举办了总统大选。那么这个马杜罗总统呢，是以67.84%的得票率当选的总统。不过之后呢，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一直认为这次选举不公，认为这个当选是无效的。那么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呢，也当选了这个国会的主席。那么呢，就在这个今天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白宫也发出了一个声明，那他说呢，今天我正式承认委内瑞拉的国会主席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委内瑞拉的国会引用了宪法，宣告马杜罗当选无效，因此总统一职目前是悬缺的。那么呢，就在这个早上白宫发出了声明之后呢，在今天的下午，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的政府就宣布委内瑞拉与美国断交，并且限令美国外交人员在72个小时之内离开委内瑞拉。林森，
好的，感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发布2019年国家情报战略，警告美国正在面临一个愈加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2日发布了2019年的美国国家情报战略，其中警告说，当前的战略环境正在剧烈的变化，美国面临的威胁正在变得更加多样，而且相互联系。这份报告中说，美国传统的对手们将会继续利用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减弱，西方孤立主义趋势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变化等国际环境中这个正在变换着的这个情况，来试图获取和施加他们的影响力。报告中说，这些对手在传统、非传统、混合和不对称的这个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对美国施加挑战，其中重点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报告称，俄罗斯试图增加其影响力和权威的行动，或将继续在多个领域中与美国的目标和优先事项相冲突。而中国军队现代化和其在太平洋等地持续寻求经济与领土的主导地位，仍将是美国保持关切的事项。报告中还提出，不仅在美国的领土上，太空民主化也对美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增强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存在，意图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这份报告中继续拿俄罗斯和中国举例，认为这两国会继续寻求发展全射程的反卫星武器，以此作为减少美国军事效力和总体安全的途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类似的报告，对中国和俄罗斯发表了一些不实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华春莹说，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所谓的过时观念。除了传统的挑战之外，这份报告还着重提到了技术发展给情报部门带来的挑战。报告中说，随着美国的对手们网络能力增强，他们将会对包括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安全、经济繁荣和稳定在内的美国安全构成愈加严重的威胁。 此外，报告警告说，诸如人工智能、自动化和高性能电脑等科技推进了运算能力，这些先进技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是也能增强美国的竞争对手们的军事和情报能力。此外，报告中还提到，移民和人口城市化增加会进一步的让世界各国政府感到压力，并且可能会导致社会进一步分裂，潜在的为激进化创造温床。报告还警告说，个人和团体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拥有着比以往更大的能力，而这正在损害传统机构。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情报部门所面临的财政风险。报告中说，联邦预算持续的不确定性使这个情报部门的决策能力受限。报告中说，美国情报部门需要发展能够有效转移资源的方法，以减轻财政风险，并且避免关键项目能力和资源投资流失。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每四年编制一次，目的在指导美国情报部门广泛的战略目标，并且列出美国长期面对的威胁。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继国际航空公司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又瞄准了全球60多家国际企业，要求他们将台湾标识为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企业抵制来自北京的压力。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我们也还记得呢，中国政府呢曾经在这个月稍早出台了第一部的网络法治蓝皮书，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许多的国际企业呢没有将台湾标示为中国一部分呢是错误的标示台湾，并且建议依法惩处。那么现在呢，北京当局呢已经将这个苗头呢指向了这个至少六十六间的国际跨国企业，其中包括了美国的知名大厂苹果公司和这个运动品牌耐克，要求这些公司呢是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呢，是特地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试图向包括苹果和耐克等数十家公司施压霸凌，想要将台湾从地图上抹去，这些公司不应该屈服于中国的压迫，而应该与美国政府来共同合作应对中国。那么卢比奥声援台湾的这个推文呢，也立刻受到了台湾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定宇的回应。那么王定宇呢，是特地在这个卢比奥的这个推文下方留言称，作为一名台湾的这个立法委员，他诚挚的感谢卢比奥议员一直以来对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支持。那我们也曾经多次的报道以及提到说，这个美国国会当中呢，对于台湾的支持呢，可以说是两党高度一致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美国国会众议院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是要求这个国务卿拟定这个策略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观察员的这个地位。那么在投票这项决议案呢，是由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约霍众议员所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在星期二这个投票进行前的这个辩论当中，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以及同时他也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这个众议员恩格尔众议员，以及这个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籍议员，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考尔呢，是特地在他们的院会发言当中力挺台湾，并且称台湾在这个国际卫生的议题上面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来听听众议员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我们必须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强行介入或者操弄这些国际会议，这是全球社会在卫生议题上能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机会，这些机会不应该被北京当局的政治目的所伤害，因此我支持这项决议。我们应该持续与台湾伙伴站在一起，而这项决议案就是这个目的。
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不仅不公平，也是危险的做法。这个世界越来越紧密连结，飞速跨越国界的传染病更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威胁。台湾是民主制度的榜样，它令世界更美好。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威权强国，它对世界带来风险。今年对美台关系意义非凡，因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我们同时也知道呢，这个台湾在2009年到2016年呢，曾经连续8年呢是以这个获邀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世卫大会。不过自从这个民进党2016年执政以来呢，这个台湾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获得这个邀请。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代表也曾经讲过说，这个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中原则，因此台湾拿不到参加大会的这个邀请。那么有关于这个众议院所通过的这项决议案呢，接下来将会继续送交到参议院来进行审议。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对发表对台湾的强硬讲话之后，一名前美国官员呼吁华盛顿对北京霸凌台湾的作为划清界限，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并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与特朗普总统会面。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详细情况。晨芳。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星期一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对台湾的新年讲话中再发了最后通牒，告诉台湾要是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统治，就得接受北京的武力强迫。博斯科认为是时候美国国会及特朗普政府将美台关系推向更高的层次，落实台湾旅行法对终结台湾外交孤立的要求，以及台湾关系法维护台湾民主自由更远大的目标了。美国之音采访了博斯科，问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呼吁，下面就是他的答复。
由于我们现在的国会及总统所领导的政府，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由他们两方合作，共同在台湾议题上采取一个大胆作为，以支持蔡总统和台湾。他们现在正受到来自对岸的猛烈的霸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来表达这种支持，就是由国会邀请蔡总统来国会发表演说，就像曼德拉、安倍首相、哈维尔以及丘吉尔一样，他们都是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伟大捍卫者。
不过呢，也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美中台三边互动关系非常敏感，美国对台湾的作为必须考量后果，否则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只有反效果，对台湾并没有好处。美国之音也问了博斯科是否考虑到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必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下面来听听博斯科的说法。
中国的反应会很激烈，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为此走向战争，他们会抗议，也会发出很大的噪音。不过如果我们对捍卫台湾的民主制度认真看待，我们就必须开始采取立场，否则习主席，我甚至不喜欢称他为主席，因为他从来也不是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但是习近平将会继续锁紧对台湾的螺丝钉，而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卜道维呢，上星期在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就说到，即使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生效，但他对美国行政部门并没有约束力，现阶段要允许蔡英文到华盛顿访问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为什么邀访蔡英文到华盛顿不切实际呢？卜道维在座谈会后受访时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这么做不符合美国以往的政策，我们曾经有过巨大的对抗，不是由于访问华盛顿，而是访问康奈尔大学，那个访问导致美中关系严重倒退，也导致后来的政策变成过境而不是访问。我不预期那个政策会有所改变，即便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美国政府会有弹性，我认为他们会将那种弹性做比较合理的运用。
如果美国真的允许蔡英文访问华盛顿，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卜道维说，那将会使台湾议题立即成为美中的第一线大事，那个位阶可能还会远高于现在的美中贸易战，而它的影响将会更难预料。好，这些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钟晨芳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两家商会说，中国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并敦促美国集中解决中国限制美国公司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表示，
在台湾的外国商家对台湾今年的经济前景的信心相比去年有所下降。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到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看法。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33天，特朗普总统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不会延后国情咨文演说。美国政府发布2019年国家情报战略，警告美国正在面临一个愈加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美国参议员敦促美国企业与政府合作，抵抗中国打压台湾。
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月底即将访问美国，展开美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前夕，美国两个有影响力的商会提出了报告，称中国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这两家商会敦促美国集中解决中国不公平以及限制美国公司的政策和做法。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的，林森。那么美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在一份题为美中贸易谈判优先事项建议的这个报告中，敦促美国政府把解决结构性问题、消除所有形式的强制技术转让、解决数据本地化等数字经济监管规定这些问题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3大优先目标。那这两大商会说，虽然中国仍是美国企业的关键市场，而且许多美国企业继续从美中经贸接触中获益，但是他们认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去年的时候对中国进行的301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中国长期存在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干预经济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呢，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威胁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那报告认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持久的、可核实以及可执行的方案解决。但是这份长达140多页的报告没有提及贸易逆差问题，也不认为惩罚性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何在中国各地展开。那这个计划呢，我们知道是旨在让中国成为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和其他制造业前沿领域的主导者。中国政府支持的这项产业政策呢，也是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强烈反应。北京近几个月刻意淡化了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那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官员在贸易谈判中也是淡化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不过美国两个商会联合撰写的这个报告指出，中国省市一级的政府仍在致力于深入协调和持续性的工作，以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包括详细列举说，中国24个省市出台的100多项政策直接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那美国这两个商会联合撰写的这份报告最先是由华尔街日报报道，报道说这份于1月16日提出的报告是递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以便为美国谈判代表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提供更多证据，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要求中国做出改变。那我们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是定于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贸易磋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这个商界通常不愿意公开批评北京，一般呢是都主张美中之间要进行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但是这份报告就显示，商界不再希望让中国政府认为他们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一项调查说，在台湾的外国商家对于台湾今年经济前景的信心相较于去年有所下降。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好，我们现在连接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在稍后再为您连接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有关的详情。
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了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到了当前美中关系的看法，来看详细报道。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格莱塔，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谢谢。
总统先生，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已经40年了，那是在您担任总统之后的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时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Why did you do that?
Well, I decided to do that before.
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台湾和中国的地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终由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您知道我当年在海军，在潜艇服役，我们有过一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韩战，那时我在太平洋。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我们在太平洋卷入过一系列战争，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当时站在中国一边，所以我想建立和平。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和我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互相仰慕。当他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到中国去看望他。我认为他兑现了承诺，在中国高度实现了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不认为年轻一些的人，那些比我年轻的人认识到那是多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有来自共和党人和台湾游说团体的许多反弹。据我了解，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秘密开始的谈判。
是的，我让一位劳工领袖伍德科克代表我，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强势的谈判者。国务院很多人都反对这么做，所以我们从没有通过国务院向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发送过函电。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发往中国，并从中国回复白宫。我们绕过了国务院。
没有人知道。
没有。当然，国务卿知道。布尔金斯基博士还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保密做得非常好。最大的争议就是拿台湾怎么办，因为尼克松1972年去了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一边。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What was the reaction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was?
1979年1月1日跟中国建交，当然几个月后你又签署了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您签署关系正常化的文件之后，台湾跟您联系了吗
？Relations were normalized. Did Taiwan contact you?
Very negatively.
反应非常负面。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也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d a provision in the
我们在美台关系的条约中有相关条款。规定要提前一年通知，所以我通知台湾，一年后我们跟中国将有正常化的关系，而不是台湾。我们继续保持商业关系。我们做出的另外一个承诺是，不向台湾出售可能攻击中国的进攻性武器。我完全遵守了这个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我就不说都有谁了，或许出现了一些偏离。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maybe departed a little bit from that.
What was 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it.
我觉得美国民众之所以会迅速接受中美关系的秘密，完全在于邓小平的个性、幽默和脚踏实地的性格。他在华盛顿特区，然后经由媒体报道在世界各地一炮打响。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因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想 ，OK， 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What was the Soviet Union?
那么苏联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您和邓小平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关系也正常化了。那苏联怎么办
？Normalization relations. What about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他们相当愤怒，以外交方式攻击我们，用尖酸的话语抱怨我们，说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但我最后还是安抚了他们，包括当时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后来我们与这两个前对手都相处得还不错。
So fast forward to now. I mean,
把时间快转到当下。您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路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透过丝路倡议足迹遍布全球。中国与全世界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在我们的后院，在尼加拉瓜，中国可能正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我想问您怎么样看现在的中国
？Perha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 mean,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 now?
Well, what Deng Xiaoping promised to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实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那以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翁，赚足了利润。而反观1979年以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后那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人们要在小农村和大城市之间迁移，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正常化之前，中国没有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下通过了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
但还是不允许圣经。
在他那时候之前并没有圣经，但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是一家中国公司，圣经在中国印刷和发行。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 回到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但他拒绝了，他不想要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他所声称的他们从前做的事情，也就是比中国人高人一等的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他说不能有传教士，但我的其他两个请求，圣经印刷、发行和宗教自由，他都通过了。
那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情况？我们举新疆维吾尔人为例好了，有人说那是民族清洗，他们将人放到再教育营，他们没有宗教自由。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虽然中国在人权领域有长足的进步，但如同我所说，在主张待人平等的当今世界，维吾尔人的情况非常令人难过。中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正在试图克服。中国自1979年以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而我们则花了几万亿的美元在伊拉克等地打仗。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他们不止将基础建设发展到一个令人钦佩的水平，甚至几乎完全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我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习近平主席将宣布所有中国人民都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十分有智慧地运用了他们的巨大财力，而我们却把我们的很多财力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
提到了财力的话题，现任美国总统正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他向中国苛征关税，我猜想这绝不会是卡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吧。
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我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买，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我不确定他们有了哪些进展，但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时，这会伤害我们两国，不只是只有中国，也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您对美中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吗？我们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持续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And be honest with both sides,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very likely to do the same.
好的，请问您一共去过几次中国？
Well, before I had
在我几年前因癌症而虚惊一场之前，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我不知道我去了几次。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I've been, but
您热爱中国吗？毕竟您去了那么多次。
我热爱中国。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49年，我在潜艇上，这可能都是在您出生之前呢。
离我出生没多久，早了那么一点点。
在您出生之前没多久，但无论如何，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共产党取得政权。1949年10月1日，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邓小平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我也读过您认识一名飞虎队成员。
是的，我曾经到过他们的总部基地，坐落在美国与中国并肩作战的那个地区。
我们可能应该要说一下谁是飞虎队，谁是飞虎队呢？
他们是飞到遭到日本攻击和侵略的中国的美国人，所以我们与中国和日本都成了朋友。
但您认识其中一位飞行员？
他是我做乔治亚州长时的州监狱系统的主任，他的儿子是海军蓝天使成员，那是我的直接联系。
我明白，看到中国发展真的相当惊人。中国如今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贸易，有些人称其为债务外交。
那曾是邓小平开放的一部分，他要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且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改变中国的所谓孤立。我们现在看到，在外交上以及透过贸易与投资还有慈善事业，中国尽其所能的与世界各地的国家接触，发展良好的关系。而在1979年以前，那是他们一直长期躲避的。
总统先生，很高兴和您谈话，当然也十分精彩。这是历史上多么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刻，美中关系正常化，即使是在我成长的年代，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原本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要做。如同在采访稍早中我提到的，必须要做得很秘密，因为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共和党人反对这样做，许多与台湾打交道的工商利益团体也反对这样做，国务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必须要做。我也成功做到了。我必须说，因为邓小平的大度、开放和魅力，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美国人民的接纳。
谢谢您，很高兴看到您，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谢谢您。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一项调查说，在台湾的外国商家对台湾今年经济前景的信心相较于去年有所下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情况。
好的，卡拉。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这份调查显示，在台湾的外国商家只有 45.8% 对台湾今年的经济前景有信心，相较于去年是下滑了10个百分点。超过半数的外商表示他们非常或是完全没有信心，而造成他们信心下降的三个主要因素分别是 81% 的受访者担忧的美中贸易争端， 79% 担忧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以及 73% 对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疑虑。外商担忧这些因素会造成潜在的不稳定，影响在台业务运营以及竞争定位。台湾美国商会会长黑石公司台湾主管李豪表示，许多在台湾的外商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大量的投资，因此美中两国的任何贸易争端都会带来动荡，影响信心。而中国对台湾在政治上的施压，增加了判断以及应对政治变化的难度。总部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可能是台湾外商信心下滑的原因之一。不过他说，他对于美台之间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他期待两国政府在政治关系越趋紧密的同时，也能够在贸易上达成进展，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来听韩如博怎么说。
我对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前景相当乐观。我认为至少目前在政治上，这两个经济体相互依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紧紧相连，他们都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以及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担忧。这些担忧都和中国有关，并且已经对美国和台湾的公司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以解决，肯定会继续下去。所以我认为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目前在同一战线上。我希望2019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氛围有所进展，在贸易合作方面能签署双边贸易协议。
台湾美国商会的报告指出，超过85%的外商受访者支持美台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对贸易发展至关重要。而虽然调查指出外商对台湾今年经济前景的信心下滑，但对于三年后的经济状况，多数的商界人士保持正面的态度。5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信心，较去年增加3个百分点。另外，80%的受访者对于在今年以及未来的三年之内公司获利的增长保持信心，和去年大致相同。 另外，89%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公司员工人数将会增加或者是维持不变。87%的受访者担忧未来的电力供给问题。还有59%的受访者不满意台湾政府高层决策者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高度满意台湾的整体工作环境质量以及生活水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美国国务院取消了原定由他们主办的一次边境安全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会议原定是2月中旬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举行，有来自85个国家的出口控制专家与边境安全专家预计会出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人之间就边境安全问题产生的争执，导致美国联邦政府1/4的部门处于关闭状态。特朗普总统要求拨款57亿美元，沿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部分地区修筑一道墙。特朗普总统表示，这道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而迄今为止，民主党人拒绝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要求，双方因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降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中国高层和经济智囊也警告说，中国经济面临深层和复杂的变化。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从早先的3.7%的预测降低到了3.5%。而与此同时，中国高层和经济智囊也警告说，中国经济必须警惕遭遇黑天鹅风险，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深层和复杂的变化。所谓黑天鹅，是指无法预见的严重的后果。目前美中贸易战正酣，特朗普总统在周一也发推特说，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数据显示，他真的应该跟美国解决贸易纠纷了，而不要再闹下去了。那么中国高层所担心的黑天鹅指的是什么？美中月底的贸易谈判是否会有突破？今天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钱教授，我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中国领导人说的是要防止啊，预防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黑天鹅。这个黑天鹅它指的是什么？另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对于未来的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好啊、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就是黑天鹅呢，一般是指呢，就是现在还看不见的风险因素。OK， 就是因为它是啊、看不见的，所以说呢，我现在我也是也看不见，就是啊、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什么呢？什么能够导致呢这个黑天鹅现象的发生？现在呢，中国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债务，还有就是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造成什么样情况呢？就是最近的一个报告出来说呢，中国70%-80%的城市家庭的收入呢，就是那个财产呢，都放在那个房地产里面，而且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居高不下呢，已经是个很头疼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地产泡沫是越做越大，所以说的话呢，一旦那个银行呢放一点信贷，有点钱要放出来呢，都被这个房地产还有地方债务给抢去了。所以说的话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地方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呢，很难搞下去。啊，因为这个钱都被他们吸走了，所以说现在呢，中国这个经济下行的很大程度上呢，就是说控制信贷呢，就希望这个房地产还就是杠杆的能够降下来。但是的话，现在如果说是经济一旦降不下来，就是经济下行太多啊，他也没办法，他只能把那个信贷闸门打开。这样的话呢，这些那个是信贷就是那个杠杆又会上去了，房地产泡沫也会上去了。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呢？一旦这个泡沫破裂了，那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就会有大幅度的缩水，这样呢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就是不稳定因素，包括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我想这个就是他们说的最主要的黑天鹅的事件。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也谈到，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状况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今天特朗普总统还说到我们和中国的谈判啊，说贸易谈判一定会谈得很好，现在呢我们对中国收了大量的关税，他们的现在日子不好过，经济不好过，我们这个非常好，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好。那么目前这个情况到底对于这个美中在这个月底这个谈判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中国的经济不好，特别是实体经济不好呢，特别是就是就业不好呢，这个对美中谈判呢是个利好消息，就说明呢，就是他更愿意接受美国的条件。我认为呢，这是个不对，对解决这个贸易争端来说呢，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消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更有意愿了，就是特别中方更有意愿的能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呢，同时呢，川普总统尽管这么说呢，但是呢，美国经济也会受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你看，像礼拜二的那个股票大跌，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因为中国经济一旦下行的话，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总统你也知道，他很关心就是美国股票的走势，他为了保证美国股票的走势呢，他也愿意坐下来呢跟中国谈判，解决这个贸易争端。
你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这个月底到美国来进行这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吗？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认为呢，就是中国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呢，尽管现在进行的还可以，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呢，真正要最后解决这个争端呢，可能就是在最后3月2号之前的最后一刻才会出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觉得，因为最后这些很多的棘手问题呢，不到最后最高层的人物，就是中国的习主席，还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不是他们最后拍板呢，他们是定不下来的。而他们不在最后的时候呢，一般也不会定下来。所以说呢，这一次刘鹤总理来的那个谈判呢，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大的重大的突破。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就是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是这个华为，我们也知道是昨天的时候，那么美国也正式的向这个加拿大提出了要这个引渡这个孟晚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是不是增加了变数？那么如果美中贸易达成了协议，那么美国对中国这个高科技公司和高科技企业的这种打击会不会因此会减少？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高科技现在的公司的现在的打压呢，实际上呢，我不认为对美国的贸易谈判会有太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个华为 CFO 的这个事情， 我不认为它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因为中美两国的贸易比起这些高科技公司呢，实际上是大的太多了。所以说，双方呢都不会把这种小事呢放在这个会影响整个这盘大棋的那个结果。所以说的话，我不认为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啊。但是呢，就是以后如果说是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定，实际上这种情况，这种公司之间的争端，还有就是美国司法部对这些公司的那个起诉甚至是制裁呢，我认为相反反而会上升。因为的话，双方现在解决问题的机制已经一旦畅通的话，那么以后这个中美这个公司间的互相的那个诉讼，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制裁了，实际上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嗯，陈教授，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最近也是这个星期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调低了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这与目前的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中国经济放缓据说现在中国经济是将近30年来的这样的这个速度最低的速度，与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最主要的话呢，还是世界经济的下降，就是包括欧洲，因为它还有一个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就是美国的经济呢，看来呢也有一点下降的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美贸易之间的那个贸易战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拖累了其他国家的发展。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兆辉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摄像机和警报被用来保护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和仓库的安全，但是一种新型的保安正在巡逻，寻找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巡视，保持警惕，查看是否有异常现象，这是保安的工作，包括这名保安。
它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传感技术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结合。自动驾驶汽车在室内行驶，它将正常的东西建立成一个模型，然后寻找异常的东西。它使用大量的传感器来做到这一点。
特拉维斯·德尔创造了 Cobalt， 它看起来像一个移动的办公家具，在其柔软的织物外壳下面是一个移动的安全系统，配置了60多个传感器，它可以捕捉热量、湿度、烟雾和人。全方位的摄像头让它的眼睛无处不在，麦克风可以追踪不寻常的声音。
其他的基本上就像自动驾驶汽车，深度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探测到障碍物，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室内空间移动。
随着它的移动， Cobalt 建立了一个室内空间模型，然后它开始寻找不正常的东西，比如办公室里出现的陌生人、出现的泄漏、一个打开的门或窗户。它能够检测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泄漏，并知道 WiFi 是否关闭。如果 Cobalt 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会联系场外的安全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人是伯格唐。
你好，特拉维斯，能帮我登机进门吗？
当然。
谢谢。当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行驶时，他会开始说，我想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他在提醒伯格唐注意这些人，伯格唐可以坐在那清除那些错误警报。
未来的保安可能就是像 Cobalt 这样的机器人，他在下班时间在大厅里巡逻，但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求助于人工智能。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